人世茫茫，来去匆匆，让我们坐下来细细地分享一下这人生的珍贵。请收看细语人生，主持人以心将把您带入一个个缤纷美丽的人生境界。
观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各位呢请到了一位医学界的出众人才，医学博士封教授。封教授他目前是在美国的贝雷医学院从事医学教学和医学研究工作，他培养出许多的博士及博士后的人才，他在医学研究方面呢可以说是成绩卓越啊，有好几项的科研成果。他呢先后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了70多篇论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封教授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荣幸啊。
谢谢，谢谢您对我的邀请。
封教授，我想首先请问您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您的医学研究和医学教学工作的呢？
有10几年，是从80年代开始。
哦，80年代就开始了，看起来您真的很年轻啊。听说您在这个医学研究方面呢，已经有好几项的科研成果。我曾经看过您的一篇医学报告，题目是法轮大法的嗜中性白细胞是超常的。那我想就这个问题呢哈，顺便提几个问题给您。那首先我想请问你，什么是嗜中性白细胞？白细胞它在这个人体的细胞的多少%？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嗜中性白细胞做实验呢？
这个人体的血液里面啊，有主要的细胞呢有2大类，一类是红细胞，就是为什么你的那个血液是红颜色的，还有一类呢是白细胞。白细胞里面最重要最主要的成分呢是嗜中性白细胞，大概占了白细胞里面的50%到70%。然后呢，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呢是抵御外来的这种细菌的侵染，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先天免疫。然后为什么它是就是嗜中性白细胞呢？是因为在染色的时候有一些细胞是偏酸的染色，在酸性情况下，所以叫嗜酸性白细胞。还有一种，还有一些细胞呢，是在碱性的情况下染色，染出来是碱性颗粒，所以把它叫嗜碱性。然后嗜中性白细胞呢，它在染色的时候偏的是蓝色的，所以说它是中性的，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细胞叫做嗜中性白细胞。
哦，那就是说这个嗜中性白细胞在身体的这个免疫功能起到这个主要的作用。
它是第一线的先天免疫细胞，抵御细菌的这种侵染的。然后为什么我要研究它呢？那是因为这种细胞跟其他的就是像淋巴细胞啊、单核细胞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死得特别快。它在体内一个正常人，它的半衰期是9到12个小时，也就是说9到12个小时一半细胞已经死亡了。所以你的骨髓呢，这么讲吧，一个正常的50公斤的人，他的骨髓每天要产生11次方的细胞才能补充这种由于细胞死亡造成的损失，所以对人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但是这些人呢，他是不知不觉的，因为骨髓在年轻的时候它可以提供很多这样子的，就是细胞不断的再生啊，提供这种功能，所以到了年纪大以后这个功能就下来了。为什么老年人他容易感染啊，容易生病啊，也是跟免疫功能下降有关的。
封教授啊，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您的对这个嗜中性白细胞体外培养它这个寿命延长，它延长了多长时间？
一般人正常人在我这个细胞培养条件下大概24小时以内一定全部死光，但是呢修炼的人可以活到2天、3天甚至4天。
那这个像这种研究的话，在以前在这个医学史上有这样的潜力吗？
这是人们不可思议的，倒是很多人研究这个嗜中性白细胞的在体外的这个生存时间，因为这个嗜中性白细胞呢，它会就是自然性的死亡，英文叫做 spontaneous 的 apoptosis。所以说大家都会去研究它在一些疾病的情况下，比方说在得癌症的情况下，得这个HIV 感染，就是那个艾滋病的时候，这些细胞死得特别快，所以人家一般都多半都去看这些在这个疾病的情况下，这些细胞是怎么加速死亡，是死得有多快，因为这个对机体就有了损害，因为你这些免疫细胞死完了以后呢，它的这个 抗免疫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很多医学家研究这个，很少有人倒过来研究，去研究它活多长。
那么你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炎症的情况下，像肿瘤细胞啊，还有体内有炎症的时候，这种细胞它延长，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它会不会得到这个适得其反的作用？
啊，您很厉害，问了一个就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是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说吧，就是一个正常的细胞应该是越活越久，越好。为什么呢？这个就减少了对体内的消耗。因为你像我刚刚讲的，你细胞死了以后，骨髓就要造出更多的细胞来弥补这种细胞的损失。所以这对机体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求。严格的讲，如果是说骨髓的这种做的工作越少，那么它就越轻松，人呢就活得，严格的讲呢就可以活得越长。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如果要是说你对这个骨髓的要求越高，它在短期内要造的细胞越大的话，对机体就是一个损失。你刚刚讲了一个问题，相反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细胞有病的时候，
对，
有炎症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修炼人的身上也是像我讲的样活得更长，
会更长时
间。对，如果要是更长的话，那么不是，这就是说对机体有损害了。
是，
因为你像炎症的细胞，你不希望活得更长。
对，
你像关节炎啊、糖尿病啊，都是因为这些该死的细胞、炎症的细胞不死而造成的这种疾病。那么你再问我，就是说那是不是会因为修炼细胞的寿命延长呢，这些炎症的细胞和变异的细胞也延长了？
是，
我现在回答你就是正好相反。我当时看到就是在正常的细胞寿命延长了，后来呢，我用一种炎症的刺激剂又刺激这个细胞，我看它在体外活的时间，当时呢我还是大吃一惊，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我并没有找到分子根据，就是为什么它会是这样。当然我现在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回答你要问的了。我后来就看到在受炎症的刺激的情况下呢，这些细胞死得快多，正常人的细胞呢反而延长，就是原来活
你说正常人就是没有修炼法轮功，
没有修炼过法轮功的正常人，他们的细胞呢如果刺激了以后呢是会延长。这个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我的新发现，这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知道，如果你刺激它的话，这些细胞的寿命就会延长。为什么呢？因为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细胞因子，这些因子呢使得细胞活得长。
为什么会这个在没修炼的人他体内吃中间白胶的这个炎症的情况下它会延长，而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他的相对的就会减少？
我现在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就是现在还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但是这是就是这篇文章在我来说就是非常领先的。但是很多人都同意我这种观点，现在很多科学家，一个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它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生，它就是它的后面的分子机理是什么。实际上呢这个细胞啊就是正常，特别是嗜中性白细胞，嗜中性白细胞的自然性死亡呢是取决于细胞中间的氧化物，就是像那种过氧化氢啊，还有超氧离子啊，这种东西，如果这种东西堆积的越多的话，细胞就死得越快。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造成氧化物这类物质的增加呢？
两个因素，以前人们知道的都是病理上面的，就是你要有细菌进来了，或者你这个细胞炎症增加了，或者是说你这个代谢率增高了，比方说这个人运动，这是最典型的，很多人不知道一点，你要去做那种特别是剧烈的体育运动的话，这个细胞内的氧化代谢产物就会增加，因为细胞整个的代谢的速率增加。但是修炼的人呢，你知道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可以使得这个细胞代谢速率减慢，一个他练功，他要求的是缓慢圆，他入定，你知道吧？但是入定的情况下，细胞也处于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状态，在这种休息状态下呢，这个细胞的代谢的速率呢就下降，那么随着代谢速率所产生的那种氧化物，就是过氧化氢啊和各种各样的超氧离子，它的堆积就减少，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平时呢他尽量的保持心态的平和，因为他修身养性嘛。我刚刚讲的前面讲的是修身的那部分，还有养性的那部分，就是他总是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平平和和的，尽量不去有太过多的骚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细胞 又在心理方面呢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它这种氧化物的减少呢，就使得这个细胞的正常的自然性死亡又叫凋零死亡呢，就非常非常非常来得慢，因为它没有了这种使它死亡的这种因素存在了，当然这个细胞就活得长。
那么为什么在法轮功修炼者的体内，在炎症的情况下，这个嗜中性白细胞会加剧它的死亡呢？
这个是一个就是很超常的一个现象。最近做完了一个检查了，就是细胞一共有20000多个基因的表达状况。
嗯，
这个叫做 microarray， 英文叫做中文翻成微排列，就是用很小的一点样本，你就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基因库的变化。我里面呢发现了一组非常重要的基因，在这个修炼法轮功以后受到了一种调控。
嗯，
因为这个细胞呀在受刺激的情况下，就是炎症的状况下，细胞的死亡呢是取决于细胞里面的一种抗死亡的基因和促进死亡的基因，这一对基因来调控一组，它两个都是，每一个都是抗死亡的基因是一组，然后促进死亡的基因呢又是一种。基因就是指的控制蛋白质合成的那个编码，那个 DNA 的那个序列。好，我当时在看到这个东西呢，我发现了就是抗死亡的基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个嗜中性白细胞的基因库里面呢急剧的减少，减少到只有一般人的1%，甚至是当然也有20%的，也有变化的小一点的是也有就是1/5的这样子的变化。而且呢促进，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促进死亡细胞的一种基因呢增加，所以一个正调节一个负调节，就使得总效应使得这个炎症的细胞呢加速死亡。
那你比如说哈，这个嗜中性白细胞它的寿命延长，那相对的是不是会加速它的老化？那这样对它的这个免疫功能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呢？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假设就是它在体内也真是这样，它的细胞能活得更久，那是不是说这些细胞由于活得久了，它老了，它反而就没功能？针对这个问题，我也做了几个实验，一个就是看它对这种细菌的吞噬能力，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数据。你如果对这个细菌的吞噬能力越强的话，你的免疫功能就越好，你就越不容易得感染，你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细菌感染啊，一般人都很紧张，那修炼的人就很不在乎他们吃起东西来。实际上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体内的免疫功能真的是非常强，就是这些细菌呢进去了以后，这些细胞啊功能非常强，一下就把它消灭掉。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它这些细胞呢在体内啊数值还不多，你知道吧，功能强了以后呢，它对细胞的总数的要求也就下降，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的细胞的数目也比常人要少得多。
随着这个嗜中性白细胞的寿命的延长，它的免疫功能的增强啊，那人的寿命是不是相对的就会延长呢？
我想这是肯定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不管是正常人还是修炼人，他都逃不掉有一个东西的限制，就是细胞的分裂的次数是有限的，你谁都改变不了这个东西。因为在细胞的染色体，就是控制这个细胞的中心啊，染色体是一种就是很专业化的名词，但是你就记得就好了。细胞里面有一种东西是控制细胞分裂的，就是细胞分裂它也分裂，它在分裂的时候呢，它的两边呢，染色体的两边呢有一个小辫子，这个小辫子呢就像拔卡一样的，把这个染色体啊卡得很紧。当染色体卡得很紧的时候呢，它就不容易突变，它就很稳定。这样子的话呢，人的生命呢就处在一种稳定的状态。当小辫子越来越短，但是你每一次啊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够到这个最末端的那个小辫子，所以每分裂一次，这个小辫子要短一点。当这个小辫子转到没有的时候呢，这个细胞分裂就停止了，因为它就很不稳定了，它就容易突变、得癌症、得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呢，细胞这我讲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细胞的分裂是有限制的，不是无限制分裂，
不是无限制，
不是
我们要产生多少就产生多少。
所以说你分裂的次数呢越快，如果你一天分裂5次，有的人正常人他的你像就是他的运动啊过多的时候，然后呢他过于激动的时候，还有就是 他在得病的情况下的这个细胞的分裂次数增加的时候，就是每天多分裂了几次，他的寿命就相对的就会缩短。为什么呢？他把分裂的次数给他用掉，就是把小便子减短的过快，这个小便子中文叫端粒，然后英文呢叫 telomere。 你这个骨髓就相当于你一个提供白细胞的仓库。由于练功人的这种白细胞它死得慢，而且功能又强，所以骨髓呢大大的休息了一番，它就不用再去担心你这个白细胞太少了，你的功能不行了，每天都要去产生很多很多的细胞来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处在一种高度的休息状态，骨髓。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你的，就等于你家有很多钱，你每次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维持了，所以你就老是很富裕很富裕。你知道吗？这个骨髓就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法轮功学员啊，他们都谈到他们以前啊得的都是一些不治之症了，无论从中医啊还是西医呢，都已经讲这些病症了判为不治之症。你比如说像我们在中国80年代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张瑞敏先生啊，他患的就是这个肝硬化，那么他因为这个病呢差点失去了他当时最走红时候的艺术生涯。后来他修炼了法轮功啊，他这个病就好了，神奇的好了特别快。还有你比如说像那个方志远医生呢，他患了一种进行性肌肌萎缩症，那他这个病症是从对从那个中医到西医，我想您应该是知道是不治之症了。那么后来他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呢，第二天他这个身体就整个以前的不适的症状都没有了。我想请说了这么多，请教您啊，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你这个是一个，你问的这个很挑战性啊。
因为这种现象，说我举了这两个例子，
是在法轮功修炼的人群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把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下，可能能就是能让我们的观众得到一点就是启发吧。它有的东西啊，你知道这个有的很超常的东西啊，是可以用人的这个精神这方面的作用来说的。但是啊，很多人谈的这个精神作用啊，都觉得很令人怀疑，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反正很迷信啊，或者这种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能怪老百姓嘛，就是一般的人，他甚至连医生这样想也不能怪他。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跟这个现在的科学的片面性有关。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是在想这方面努力，但是呢，就是正在探索的过程中。为什么会这样？我给你讲一个一个现在发现的一个事实。
好，
你知道这个大猩猩啊，这个基因，这个就是现在医学的重点，现在医学的主要依据，唯一的依据，就是它的基因库和人的基因库，你猜一下它的相近的程度有多少？
大猩猩和人啊，是不是很相近呢？
基因库的相近的程度是98.7%，
就是说他们非常非常的相近，
一样，简直就跟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剩下的1.3%的要负责这个大猩猩，要负责这个人不长毛、不长尾巴，然后人长得像人，大猩猩长得像大猩猩，当然还要负责人上教堂，然后人会练法轮功，大猩猩不会。这东西已经不可能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科学家就在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使人变成人？大猩猩是大猩猩，动物是动物，已经从医学的根本这种基点，就是从基因的角度上已经解决不了，他没办法解释。所以说现在医学家讲，人性全在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取决于他的这种基因的这种相近的基因的这种分布， 基因的这种变化而变化，就是说基因根本就决定不了人为什么能成为人，大猩猩为什么是大猩猩，
关键是取决人的精神，
所以人的精神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嗯、
但是在现在的科学是一个空白，没有人去研究精神对这个人的身体究竟起多大作用，不是他不愿意，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为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人很高兴，那么医生就想我们来测量一下他有多高兴，是几克呢还是百分之几呢，说这个人很悲哀，你说我们来测量他的悲哀，他是多少个摩尔呢还是多少个分贝，没有办法去定性。你说这个人很诚实，他这个诚实的程度是多少，是几两呢还是几斤，他没有办法定性，所以我们干脆就不研究。在不研究的情况下，当人的大脑在这个疾病的状况下起了一个主要的作用的时候，所以人就觉得是个谜，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谜，是人是科学现在没有办法研究的那个精神这方面起了一个主导的作用。
你比如说这个法轮功它是精神上的东西，那么它跟身体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对，我可以来试图解决你这个问题。法轮功的这个问题呢，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不对？
嗯嗯。
我跟你讲，我说这个生物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说我告诉你，就是人的这种生理系统，它的最讲到最根本的特性是真善忍，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很有一点不可思议。
也不是，一般人也想真善忍就是完全。你这个人很真诚很善良嘛，对不对，又能忍受嘛、
嗯、
那就是真善忍了嘛。
对，
你这个生物系统怎么是也是真善忍呢？我今天就给你破生物系统的真善忍。
嗯嗯，
比方说你挑一个系统吧，循环系统、血液系统、这种呼吸系统、免疫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还有泌尿生殖系统，我挑一个来给你解释，因为这个太复杂了。对对，
那好，那我们就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谈到这个嗜中性白细胞、
嗯，
它的这个免疫功能的增强，那我们就说这个免疫功能。
哦，好吧，
嗯，
我就跟你谈免疫系统的真善忍。
好，
免疫系统的真，它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免疫细胞很复杂 ，T 细胞、B 细胞、嗜中性细胞，我们刚刚讲的，
嗯、
还有树突状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它都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这就体现了免疫系统的真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什么是免疫系统的善？你知道任何一个免疫功能它都要需要众多的免疫分子和众多的免疫细胞共同合作去完成，没有一个单一的任何一个免疫活动是靠一个细胞或者靠一个分子是完成的，所以分子和分子之间，细胞和细胞之间，分子和细胞之间和分子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传递系统，它都要互相来合作，就像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样的。你要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好，你做一个集体的这种由集体来完成一个工作就完成得很好。如果你互相之间没有沟通的话，它肯定不行。细胞也是一样的，所以细胞之间也是有感情的，也是有好朋友的，它一定要到达这样的一个境界，细胞之间的合作到了这样的境界，它这个免疫的功能才能做好。
那您
细胞的善，
对，那您谈这些，您有做过科学，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来？
当然了，这个其实很多人的科学实验都可以证明我讲的这个东西。只跟你谈开来讲吧，你把生物系统如果用真善忍来去衡量这个细胞之间的功能和它的特性的话，你找不到第四个字。你不需要第四个字来概括它所有的功能，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医学家。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所有的千变万化的这种生物功能，没有一个是出了这三个字。最后一个就是忍，什么是忍？免疫系统如果要是没有忍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自身免疫病，自己抗自己，自己杀自己。比方说像一型糖尿病，就是因为免疫系统产生了抗自己的胰岛的这种细胞毒细胞，这种细胞毒细胞呢自己攻击自己，就得了一型糖尿病。关节炎就是自己的免疫细胞产生了对自己关节的抗体，所以他就把关节给干掉，都是因为自己的免疫系统不能再保护，不能再对自己的这种抗原和这种细胞 产生耐受性了。什么叫耐受？就是忍受，就是忍，所以他就产生了自身免疫力。这样的话，这个人呢就会得各种各样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的，叫做英文叫做 autoimmune disease， 就会产生很多，这就是免疫系统的人。
嗯，好，冯教授，我觉得今天您跟我们谈了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新颖的这个话题啊，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真善忍"这三个字。那么，精神上的真善忍为什么会影响到生物系统的真善忍？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对，这件事确实，它这个相互这个关系哈，你在问这个东西，就是，哎呀，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因为你不举例子的话，你泛泛的讲是很难办的哈。
嗯，
我就跟你讲这个血液系统啊。里面是有一个真善忍的，我就讲这个最难办的是个忍的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这个真和善你还好办一点，这个忍呢，你真的话你少了这个细胞它就不行了，对不对？你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就是你不能说他说谎的时候对这个细胞的真有什么影响，我就讲我说在血液在这个遗传的过程中啊，某一个基因的缺陷呢、啊、会造成一些遗传病啊，这些就是这个那个生物系统的真被破坏。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就很难讲。我不讲这个有点太复杂。我举一个忍的这个例子，比方说你看这个血液系统，它的 pH 值啊是7.4，整整的7.4，7.43严格的讲。如果太酸了的话呢，它就会酸中毒；太碱，它就会碱中毒。它是靠什么维持来这个酸碱平衡的呢？这个。酸呢是靠二氧化碳维持的，二氧化碳是酸性，然后碱呢是靠碳酸氢根。这时候呢，你放一点酸进去，放一点碱进去，它都可以把你这个 pH 值拔火到7.43。这就是什么呢？这是血液系统的忍。
嗯。
你看一个人打你一拳你也不生气，骂你一句你也不生气，说发火他不高兴了，他忍不住了，这是心理上的忍吧？这个精神上他不忍，他生气他暴跳如雷，你知道？第一个很快的一个生理反应并不是好像高血压什么，当高血压也来得很快啊，这个时候他血压可能会升高，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手很凉，为什么？因为就是血管开始痉挛了。但是呢，如果要是说这个人骂他就生气了以后就暴跳如雷，还一边叫，他马上就会就是头疼，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人生气之后
他头疼，你知道为什么？这很多人其实都有，观众肯定会不觉得很奇怪，那是因为你在叫的时候把偏酸的二氧化碳吐出去的过多，这个二氧化碳呢是酸的，你吐出去过多了以后呢就会碱中毒，碱中毒以后你就头疼，你看快得很啊，你只要你心理上你不忍，马上你的生理上就会发生变化，你生理上的人也会被破坏，你叫叫叫，哎，有的人呢他生闷气他不叫，他就把气憋在肚子里，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酸中毒，为什么呢？因为它二氧化碳容易潴留，潴留了以后呢，二氧化碳是偏酸的，所以说它就会酸中毒，血液 pH 值就偏低。其实你这个碱中毒呢，也很简单的一个办法，马上就能给它解除。你就拿这个纸啊，去做一个纸筒，你就告诉病人，你说对，把这个鼻子捏起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就对着这个纸筒呼，这时候呼出去的二氧化碳又重新会吸进来。因为你这个二氧化碳就停在这个纸筒里，因为这个纸筒等于使腔量增加，然后一呼进来以后呢，它这个酸又多了，所以这个碱中毒呢就会被纠正。如果你要是酸中毒的话，你就深呼吸，你把这个二氧化碳呢吐出去吐多一点，它就平衡。你看这两个都是使你平静下来的一种效应。所以说你要想真正解决生理上的这种真善忍的不平衡，最好是从心理上去解决。不要去从你从治标不治本，你光是去治疗他这个，哦，这个人酸中毒了，我给他补点碱，哦，这个人碱中毒了，我给他补点酸，这都是非常被动的一种治疗方法。最主要是从这个人的心理上下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法轮功的这个真善忍呢，那是真是一把金钥匙，他从人的心理上下手，然后两面，这个心理上的作用呢，确确实实是。对这个生理上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好，那真的是不错哈，冯教授。我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到这里。我想下一集呢，我想
请教您啊，
您为什么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这个嗜中性白细胞产生兴趣啊？还有您是否有对其他的 修炼人啊，你比如说其他的气功啊，同样的做我这个生命白细胞的实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谢谢，
谢谢你的邀请。